章圣经的中心是为真道大争辩，为真道大争辩。这章圣经可以说是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和第二次游行布道当中的一个插入，是讲到耶路撒冷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关于外邦教会是否要接受隔离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关于信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当中插入了就是耶路撒冷的重要会议，就是解决关于信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看1节到5节，15章1节到5节这一段，就是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是怎样的为真道大争辩，为真道还不是小争辩，为了捍卫福音的真道。我们看看 安提阿教会的差遣而去，所以他们是送他们起行。这也给我们看到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这些个同工们之间是多么的同心一致。所以保罗和巴拿巴这几个人去教会也给他们送行，全教会都是合而为一的，都是同心的，不是你走你的，大家都没有人送行。送行就表示怎么样，大家心都是在一起的，都一个目的，为了使神的信仰不被歪曲不被混乱，为了使外邦教会和犹太的教会达到在基督里的真正合一，真正合一。所以就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所以使徒们一路上都在传主的福音，一路上都是在为神做见证，随处传说，这也是给我们看到美好的表征。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走到哪里把救恩就带到哪里，诉说什么呢？诉说外邦人归主的事。那就是说使徒们保罗他们有这么一个使命，就说要走到哪里就要打破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心里面的成见，要打破。所以随处特别讲什么呢？讲外邦人怎么归主的事，就是做这个见证。因为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拦阻，就是在信主的犹太人当中还有一些成见存在，所以呢保罗就要做见证，要见证外邦人怎样的归主，要众弟兄甚喜欢。所以第四件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一次是保罗蒙恩以后第三次到耶路撒冷，第三次到耶路撒冷。第一次是他经过亚勒伯旷野以后到耶路撒冷只有十五天，第二次是为了送捐款，他和巴拿巴又到耶路撒冷去，第三次就是为了开启一个重要的会议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表示犹太的教会对外邦的教会是接纳的，是用爱心来对待的，所以呢就接待他们。他们呢也就诉说神从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所以保罗巴拿巴得机会就要做见证，到了以后做什么？诉说神从他们所行的事，就是神在外邦教会当中所做的一切，怎么样神怎么样的引领外邦人归主，所以他们就做见证。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会议要开始的，我们看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也遇见了几个人，唯有几个信徒是这个耶路撒冷犹太教会里面的信徒，但是这几个信徒呢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一面信徒一面又不肯放弃法利赛教门的那一套，就是犹太教没有放弃这一套东西，所以他们就起来什么，还是坚持两点。第一点是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还有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这个意思就是说不遵守这两点就不能得救，即使摩西的律法是应该遵守，但是他们所坚持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不行隔离像我们犹太一样，那你外邦人就不能得救，就是说勉强外邦人要完全跟着他们这个犹太教来执行。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是几个人，并不是耶路撒冷总会所谓的犹太的信主的人和包括使徒长老都是如此，所以这点给我们看到仍然是几个人，但是这几个人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就起了辩论。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六节开始，就是教会的辩论和最终的解决，从第六节到二十九节，六节到二十九节是教会的辩论和最终的解决。我们看下来呀，这一个辩论主要的是三个人，三方面，第一个是彼得起来发言，第二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起来做见证，第三就是雅各。这个雅各就是当时教会的主持，也就是耶稣的亲兄弟雅各，是雅各书的雅各，他做最后的总结发言，总结发言。所以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总会和外邦教会这些个领袖们，他们聚集在一起是多么的有福气。虽然教会当中出了分歧，并不是你要压倒我我要压倒你或者争吵不休，而且很有次序的一个一个的发言，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所以这就是给今天的教会做出榜样，教会里难免出现有一些问题，甚至是信仰上的分歧，应该大家一同坐下来在神的面前照着主的话来解决，并不是大家从此就分裂。 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第一节一直下来，我们看看这一次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因为这几个人下来混乱了安插的教会所起的这个大纷争大辩论所带来的一个果效是好的。你不要以为一看，哎呀，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血气挺大的，这这么样的纷争啊，这样的辩论，这个纷争和辩论不是为了个人，乃是为了神的教会，乃是为了真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有三个目的：保罗和巴拿巴为真道大争辩，以至于最终到了耶路撒冷去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起码有三个目的。如果大家看出来，我们补充更好。起码有三个目的：第一，为什么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们要辩论，以至于要到耶路撒冷去解决？目的是什么？第一，为了捍卫福音的真理，为了捍卫，并不是为了吵架，为了争个人第一，为了自己的意见，是为了捍卫福音的真理，败坏撒旦的搅扰，这是第一个目的，捍卫福音的真理，败坏撒旦的搅扰。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五节所说，我就是一靠着功夫我都不能够容纳那些什么那些个传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要争辩，甚至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为了保守外邦教会信仰的纯洁。第二点，我再说，为了保守外邦的教会信仰的纯洁，也就是保守安家，用安家是一个外邦的传福音的中心，保守外邦教会，也就是保守安家的工作，在信仰上的纯洁，所以他们必须要争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些个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为了寻求犹太外邦教会真正的合一，为寻求犹太外邦教会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那必须要在真理在信仰上要怎么样，要纠正一切的偏差，取得信仰上的一致，这是真正的合一，而不是和稀泥，或者外面合一里面根本是你是耶路撒冷教会我是外邦教会，真正的合一。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开会，那么开会的一个过程和结果怎么样呢？那就是第六节开始。所以现在请大家我们从看第六节开始，教会的辩论和最终的解决，这个辩论多么有次序，也是给今天教会一个榜样。在神的家里也难免同工之间有一些问题需要辩论，我们不是大家都不要讲不要吵不要辩论，有些问题需要通过辩论，但是要心平气和，要在一个相爱的空气里面，要在一个真理和爱心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标准里面来进行辩论。所以这张圣经我看应该说是真理爱心的得胜，最终是达到真理和爱心的得胜。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六点，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是辩论已经做了，大家大概是你也说他也说，但是辩论呢最后你得有一个总结，你得有一个有一些领袖要身上出来来怎么样来说一些个正确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当时真是看见领袖的重要，领袖是真正起到了领导的作用，不是辩论来辩论去，辩论的方向都错了，大家就吵起来了。这彼得第一个发言，这第一个发言的是彼得，彼得以神为中心，完全放下自己。所以我们看彼得的发言很简单，他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彼得所讲的是什么？所以这要讲的是讲个人亲身的经历，神在他身上借着他所做的工作，这是彼得的发言。他说，神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所以彼得传福音不仅仅是在犹太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特别突出的就是那一次他下该撒利亚去，哥尼流的家全家亲属都得救。所以第八节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对他们是指的谁？就是外邦人。意思说，保罗不但这个彼得不但自己来做见证，而且神也为这些外邦人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就是彼得在第十章所经历的和十一章他回来以后在耶路撒冷所做的见证。 亲自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彼得正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哥尼流全家外邦人，所以外邦的教会因此建立起来，正如给我们一样。底下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犹太人就是分你们我们。这彼得说并不分他们我们，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神的奥秘，在基督里面是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神的奥秘也就是基督，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基督里面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不管是犹太的教会还是外邦的教会，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为一体，同盟凝聚，同为扣子。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六节到八节中，所以彼得就讲到并不分他们和我们，借着信已经洁净了他们的心，就说到哥尼流教会他们就是因着信而蒙恩。这也就证明意思说并不是因为受隔离而蒙恩，因着信不是靠行为。保罗在以弗所书也特别讲第二章，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乃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可见的彼得一面讲哥尼流的亲属啊全家就接受了，用信心接受了，神就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这个信表示在神面前是那样的谦卑降服，接受了这个救恩，所以就得到了洁净，这个心就得到了洁净，所以不分他们我们。第十点，所以彼得的方言里包括三点。第一点就是见证外邦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哥尼流的家在该撒利亚外邦教会怎么建立。第十节彼得提出来就是责问当时的人，你们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意思说外邦教会也是因信蒙恩，所以不应该再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明知故犯，明明知道这个我们祖宗都不能负的恶，你非要强加在外邦的信徒身上，这就叫做试探神。所以彼得指责他们不应该把这个恶加在外邦信徒的身上。第三点，又详细的又强调证明得救靠神的恩。第三就是十一点，我们得救乃是因此耶稣的恩，恩典就是不靠行为，恩典就没有不用行为，完全是什么白白赐给，白白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怎么样，白白的舍去，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过去，意思说我们和他们一样。这就是彼得的发言，大家看简单吗？三点，彼得的发言到十一节为止。彼得发言完了以后，大家看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没有人再敢讲话，就可见的这个会议开的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有次序，没有人讲话，默默无声。接着保罗和巴拿巴讲话，下面第二个发言呢，就是大家就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在提纲上啊，你把它补充。我写了两点，应该是三点。第二，大家看见没有，就是六节到二十九节这里，在提纲上希望大家把它改一改，就是第二就是巴拿巴与保罗的见证，就是十二点。第三才是雅各的总结，希望大家改一下，我后来把它改。我们现在看一下，巴拿巴和保罗只用了一节圣经，简单的就是说到整个会议的程序。第二次发言是谁？就是巴拿巴和保罗，讲什么？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说没有再比事实再有说服力了。他们不用辩论，他们就讲了外邦人神借着他们是怎样的蒙恩，并且把这事情他们就说明说明。这就是第二点，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巴拿巴和保罗。下面十三点，他们住了声，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发言完了以后就不说话了。接下来呢，雅各就说了，大家看真有趣，而不是你也多嘴，他也强嘴，而他也压倒人。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在圣灵里是有次序的，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们真要学习这个。有时候人家讲，我也要讲，好像。 我比别人沉稳，我也好像比人比别人也得多说几句，大家都听我的，要彼此顺服。先知的名是顺服先知的。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特别讲，凡事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这个会议也应该是如此。大家可以说，但是要说的有数。所以他们中了章，雅各最后发言，意思说这是代表性的，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发言。最后雅各说，这就是第三个发言的。雅各的话从第几节我们看一下，从第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是雅各的发言，不但发言，而且做了最后的总结和实际的决定。雅各可见呢，他是教会的柱石，是一个领袖。那雅各就说了，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怎样啊，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所以雅各方言一开头就讲到西门，就是指的彼得刚才怎么方言。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些个使徒们，他们是彼此尊重，不是我发言我压倒别人。他先说西门怎么说的，意思说西门说的对呀、啊。我们是不是这样，要承认人家的发言，尊重人家的发言。他说西门啊，就说了人当初是怎样的眷顾外邦人，叫他们蒙恩得救，选取他们归于自己的名下。这就是雅各发言的第一点，第一点就是他亲自见证西门所说的话，就是彼得所说的话。第二点就是引证先知，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十五节到十八节引证先知的话，来说明外邦人归属，在圣经上，在旧约里面，在先知书上已经提到过，是不能够什么呀，是不能推翻的，是无可推诿的。大家看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个意思相合，出于圣灵的都是相合的，正如经上所写的，死后我要回来。那这一段就是在阿莫斯书第九章，阿莫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十二节，这是先知的预言，死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找他的帐幕。大卫找他的帐幕，就指着以色列全家归回，被归回，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神的殿重新要恢复，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是证明外邦人要蒙恩，不但犹太人要被掳归回，要来服侍神，在国度里成为国度的中心，外邦人都要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先知的话是主说的，是神说的。这是雅各第二发言的第二个意思。最后下面就是保罗这个雅各做了总结，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归服神的外邦人。这就是做出最后的总结。既然神的话里面都提到了外邦人要蒙恩，既然彼得也亲自见证，神借着彼得在外邦人当中也做了工作，使外邦人归服了主，而且保罗和巴拿巴也亲自做见证，意思说有这么多的见证，所以雅各说了，据我的意见，不要再难为归服神的外邦人，不要再难为他们，只要写信吩咐他们。下面就是四样事，就说对于安提阿，就是包括所有的外邦教会，耶路撒冷的总会就决定了有四点要遵守，要遵守，就是说信主得救的人，你要遵守这四点就行了，并不是说遵守这四点得救。至于外邦的教会，不要再把那个不能负的恶加在他们身上，还要叫他们再去做隔离，再去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定为他们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下面说吩咐他们什么呢？第一，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说不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所有祭过偶像的食物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外邦人多半都是多神教，拜这个拜那个，许多外邦人都是拜偶像，在避免外邦教会还怎么样不放弃外邦的风俗，所以要禁戒偶像的污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奸淫，就是生活上道德上要圣洁。教会越来越扩展，人越来越多，所以特别要注意，要什么呀？要禁戒奸淫。这个意思就包括一切婚外的这个不法的行动，不轨的行动，婚外的一切个什么呀？结淫，那都是叫做奸淫。保守家庭的圣洁和教会的圣洁，为了保守。 有家庭和教会的圣经，
对，
要禁止奸淫。第二，第三，勒死的牲畜，勒死的牲畜就表明没有放血，这一点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根本不吃，外邦人也不应该吃，这样的话就能够方便犹太的信徒和外邦信徒来相交，来往。如果你外邦人你信了主了，你还是吃勒死的物，下面第四就是不可以吃血。所以血不但是在旧约里不可以，在新约里也不可以。有人说这是律法，不是，这里明明是在新约里的规定，而且也是告诉我们，在律法以前神就有这个规定，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当挪亚出方舟以后，神就规定他们出了方舟，挪亚的全家以后的人类可以吃肉，但是不可以吃带血的肉，禁止吃血，因为血里有生命，血是赎罪。所以这就是对外邦教会要求的四点，也是便于使得外邦使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能够彼此在主里有交通有来往。如果你随便吃血，那犹太信徒根本不理你，因为他们是认为这是不洁净的。所以今年我们在基督里看见雅各所定出来的这些个，就是对于外邦教会是能够遵守的，这并不是什么难服的恶。所以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从古以来，由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诵读。意思说犹太人也是这样遵守，所以外邦人也应该遵守摩西的在这方面的规定。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雅各所说的话多么简单，多么简单。于是教会就做决定了。从下面一段我们就知道，雅各的话不是空瓶的，教会当时的耶路撒冷总会的这一次的会议是包括了外邦教会的领袖和犹太教会的领袖两方面的领袖，因着这一次的会议他们就共同来什么来遵守，而且呢做出决定，大家都同意。所以通过这次聚会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是竭力的保守了在圣灵里的合而为一，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一点，其实还是这一段是吧，二十一点，二十一节就是说决定了差人就是把这一个信送到安提阿，因为保罗和巴拿巴要回去，所以教会呢也另外派了两个同工和他们一同回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决定带到外邦教会，为了什么，为了止息纷争，为了使教会达到了犹太外邦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议是成功的，是成功的，开得好的，这就可见的不怕纷争这个辩论，最怕的是我们在会议当中还坚持自己的意思，错误的要坚持，又谦卑又追求合一又坚持真理。二十二节大家接着看，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这里看的是全教会同意的，整个耶路撒冷会定同意，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派他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同往安提阿去，去的目的什么呢，就是把这一个决定交代，使外邦教会来遵守这四条。所以他们就拣选了两个人，一个叫犹大，一个叫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是做首领，所以就和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去。为什么带着两个去呢，表示是见证人，如果是保罗和巴拿巴你是一方的人，表示他们这两个人是代表犹太教会的领袖，犹太教会是同意的，是要这样去做的，所以有两个弟兄一同去。底下二三节就写信了，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做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所以下面就这个信的内容也是很简单，但是是这样的突出，这样的清楚。所以下面就说了，而且这封信也就是达到教会的合一，也是一个解释的信。他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所以可见呢，耶路撒冷教会也承认是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去的，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饺子，大家看饺子，在此有你们什么祸乱呢，就是你们必须受隔离，守摩西的律法。那主要是用这两点来祸乱人，搅扰，这两点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并没有，这句话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自己解释，但是为真理有的时候也必要有解释，免得引起误会，免得引起大家彼此有疙瘩。 哦，耶路撒冷教会派人来专门来捣乱来搅扰。其实雅各说，这里说并不是我们派他们去来这样做，我们讲这几个人也可能派他们来到安家来做工作，但是并没有跟着他们去这样做这样传。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跟着他们，意思说没有跟着他们去做这些话，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所以这一点呢，就解除了外邦安提阿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某些方面的不满意或者是误会。所以底下第二十一节，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我们看这个定义都不是片面的个人的，所以做出一个决定要所有的同工啊，所有的领袖大家要同意，而且是同心的定义。有的时候你做得到对，但是呢你没有跟人家商量，独断独行，这个也不好。所以这里特别说同心定义，就大家都赞成，要做到，要做到大家你真正是有代表性，而不是代表你个人。虽然你个人做得对，你也应该想到是大家同意，那大家同工都知道。那我们拣选了几个人，派他们从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个会议达到了一个相爱的一个程度，合一的一个程度，同心的一个程度，是真理的得胜，也是爱你的得胜。真理的得胜达到爱你的完全。要推他们从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那这些领袖就包括了犹太教会的领袖和外邦教会的领袖。二十六节，这二人是我们啊，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这是指的保罗和巴拿巴讲，为他们做见证。这个犹太教会的领袖亲自为保罗和巴拿巴的做见证，他们这样的宝贵呀、啊，为主的名字不顾性命，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去做这些事。那就说的犹大和希拉来，目的什么？做口头的见证。这封信呢，是书信的见证，所以既有书信的见证，说他们带去的书信就是一个见证啊，也是一个通知，也是一个见证。而且还有口头的见证，就是这两个人亲自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讲的多么周到。你单用口头的见证不行，是真的吗？你有书信，有文字记载，有书信的见证，你书信的通知，也有口头的见证，那就更加的证明。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敬戒偶酒像的物和血，并饿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敬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很简单，很突出，就告诉你几件事你们要修行。圣灵和我们就说到耶路撒冷这次聚会的决定是出自圣灵，这个会议是圣灵掌权，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开的会，不是你我，也不是突出某一个领袖。所以说这个会开的好，因为什么？他们都是尊重圣灵，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之下，否定了那一个格里派，否定了那几个人，可以说指责了、批判了那几个人的搅扰，而达到了一致的决定。这真是得胜啊！得胜，就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说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不能负的恶不给你们啊，不必受隔离，既是外邦人，你要受什么隔离？因信而称义。所以说，只有几件事，这个几件事是不可少的，那就是下面一共四点。最后，愿你们平安，这就是这封信的内容。这东西，所以关系啊，这方面的这个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我想我们最近所查考的使徒，特别是保罗的书信讲的特别清楚，我们就不多讲，就不多讲啊，就证明了这几个人下来所传的是错误，因为他们所传的就是凭着行律法而称义而得救，受隔离而得救。基督是律法的总监，叫人因信而称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也特别讲到，你今天要什么？要口里承认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告诉我们就是因信，而不是靠行为。 所以有关这方面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多找一点啊，关于因信称义为什么受隔离和这个遵守摩西律法不能得救啊，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可以找有关的一些圣经节啊，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好，下面我们再看三十节，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就是交付书信众人得安慰，交付书信众人得安慰，他们应奉的差遣就下安提阿去，安提阿就是外邦传福音的中心，聚集众人交付书信念给大家听了，众人念了因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所以这封书信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也变成了一个安慰的话，变成了安慰的书信，大家都印着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还有争辩吗？不再有争辩啊，大家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不但安慰而且坚固，这个坚固就是在信仰上使他们更加的坚固，认定了得救是因信而成义，并不是靠着行为或者靠着遵守摩西某种律法，是吧？所以不但是安慰他们，而且劝勉他们，坚固他们。过了些日子，弟兄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就是回到差遣他们去的那里，就是犹大和希拉。但是三十四节告诉我们，犹大回去了，希拉没有回去，这就是随圣灵的引导。按说是应该都回去，人家差你们来的嘛，你们完成的任务就应该回去。但是最要紧的要回圣灵在。后来我们知道，希拉以后就变成保罗第二次游行不到很重要的一个同工，而且和他一同受苦。啊，这个希拉本来是什么？是总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一个先知。但是他看到了安提阿教会的需要，有圣灵的带领，他就没有回去。所以我们看，我还去看到圣灵在自由的支配，并不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三十五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那就是看见这个安提阿教会继续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和大家一同去教训人，传主的道。这个阶段也就是等候圣灵第二次的差遣啊，等候圣灵第二次的差遣。所以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段，三十六节到四十一节，最后一小段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为在马可的约翰的问题纷争分开，不但有纷争，最后大家分开各走各的路，就是最后一小段。那为什么又为马可的问题呢？那可见得保罗和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巴拿巴又把这个表弟带回来了，是吧？为什么带回来？也可能马可现在愿意去了，我现在愿意跟你去了。那就毕竟看到巴拿巴和这个马可的关系是有着亲情的关系，有这个亲情的关系在里面。我们知道，根据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告诉我们，这个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有这么一个原因在里面，所以也就提醒我们，我们同工之间。可能是有你的亲属，你的亲人，你的骨肉，千万千万不要带着私情，带着个人的意愿而拦阻了同工的关系，没有完全遵循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第几章啊，十三章明明马可走了第四站就回去了，回耶路撒冷，怎么现在又跑到安提阿来了呢？说明他是回来了，又来了，又回来了。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和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就是准备要第二次游行。第二次游行不到，首先要兼顾原来的第一次所去的地方，去看望他们。看望他们的意思也就是来培养培灵造就，兼顾他们。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去，保罗不赞成，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就在别家那个地方，庞菲利亚的别家离开了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以为不可带他去，这么年轻还没有经过考验，这么刚刚没有多久马上又要去，所以保罗不赞成。保罗不赞成是不是出于保罗自己的老主观？也不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保罗，我们根据后面的几处圣经都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把马可当作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他多次在哥罗西书、在提摩太后书、在腓利门书都提到这一个马可，而且最后他殉道之前，他都是这么样的宝贝看重，需要马可来。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他在传福音的时空上与我有什么呀？对他有益。最可见的保罗，他的出发点并不是由于成绩。 这个说在他不方便，他还没有彻底悔改，没有受苦的心情，在他受苦。那所以保罗不赞成，巴拿巴非要赞成。那所以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那一定坚持，那巴拿巴一定坚持，那只好分开，因为他一定要带着，所以他就带着他走，坐船往地里路去。虽然也是传福音，但是你怎么就非要跟你的亲属一块去？太爱他了吧？他那有自己的东西，神的旨意不能完全通行出来。四十节，保罗拣选的提拉也同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保罗虽然失去了巴拿巴，那因此两个人分开了。说起来也很遗憾，因为在这以前一直以来，自从保罗蒙恩以后，那巴拿巴一直是保罗很好的同工，而且很帮助了保罗，为他做见证。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接待他，巴拿巴亲自为他做见证。那保罗啊，就是从前的扫罗。他回到了老家，哪个人去关心他？思路到了，神又是借着巴拿巴把他从大树找来，以至于开始了安家的工作。所以我相信保罗也不会忘记巴拿巴对他有恩，但是为了这件事很可惜彼此分开。但是神的工作还在继续，你不能因为啊你不赞成，两人不赞成，工作就停止。四十节告诉我们，保罗开始第二次邮件布道，所以应该说十六章开始，其实呢在十五章的末了就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的游行布道。同工是谁？保罗拣选的希拉。那当然彼此都有感受，有印证，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句话很要紧，表示保罗在这希拉第二次游行布道是安提阿教会所认可的，所以弟兄们给他送行，蒙弟兄把他交于主的恩中，就说是被安提阿教会所承认所差遣的，把他交托。那当然他们一定也是为他们祷告，或者为他们按手打发他们，是受圣灵的差遣，从安提阿再次出发，开始了第二次的游行布道。这是一点，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亚，兼顾众教会。所以第二次游行布道首先是从叙利亚开始，因为叙利亚就是在这个哪里，就是在安提阿，因为这个外邦教会的中心安提阿就在叙利亚这个省，所以他们开头就是先走遍这个省，走遍，你们大家注意，走遍。然后呢，基利加就是再往前走，基利加就是保罗的家乡，保罗的家乡就是在基利加，在这一带首先兼顾中心。然后呢，从十六章以后告诉我们，他又回到了第一次游行布道所去过的那一个路线，就是加勒泰省的各个地方，包括路斯德、克皮、以哥念等等，又到了这些地方。然后才神给他们又开了新的门，开辟了新的门，那就是神把他们带到了马其顿，那是十六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到此，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大家看看，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的教会，在这个隔离开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搞成大分裂。但是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无论外邦教会的领袖保罗、巴拿巴，和犹太教会，就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使徒和长老，他们都是很关心教会的合一，他们能够达成协议，而且能够做出很好的决定，能够同心合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达到合一相爱。虽然你是犹太的教会，我是外邦的教会，那么这样的合一，所以可见的他们是大家都要放下自己，而且这个教会开的是这样的好，这样的有秩序，蛮有圣灵在里面，最后做出决定，以至于使犹太的教会没有受亏损，使外邦的教会更加兴旺，所以他们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坚固，所以使得保罗的工作也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不但是接受了第一次的游行布道，而且呢，从这章也给我们看到，开始了第二次的游行布道的工作。所以也可见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不但要传道，还要卫道。有的时候为了这一件事情，还要什么呀？还要大家去开会。但是这个会开的是积极的，使得神的工作继续的开展，安提阿的工作更加的，安提阿的教会更加的得到的坚固。使大家更加彼此同心，而且我们看到保罗拣选的希拉，也说明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大家彼此可以互相支援，有无相助啊，我是犹太教会的同工，也可以 们和我们不应该分。所以今天教会所以这样的分裂完全不是神的心意，叫神多么伤痛。常常是分你呀我呀你们我们，在基督里面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不过是什么，是可以说是民族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国籍的不同，不应该有所分裂。犹太教会虽然是首先蒙恩，但是神的恩典也临到了外邦，所以我们从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了，求主给我们为正道也效法保罗和巴拿巴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就是为正道要大大的争辩。最后呢，看见神真理的得胜，也看见爱心的